尼加拉瓜那个我不太有印象啊，那个年纪大了是这样的，那个真的不太有印象。那个以前齐克果讲过一句话，就是信心是跳跃，信心是跳跃，就说你信，你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就是你跳下去。我以前讲过，我印象我讲过，就是你要跳呢，你就不要单腿跳，你干脆就双腿跳，两条腿都跳进去啊。刚才云飞兄讲的那个不是跳下去啊。感谢神，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其实说起来啊，今天我还是有点小惊喜，就是说我其实当然前面我是很惭愧，我早上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就根本就没有敢停到我们教会的停车场，我就离我们教会停车场还没有到，我想这肯定停不进去，我就直接停到旁边的那个停车场，就是我们教会那边那个办公室他门口那个停车场啊。后来我就下车就走过来一看，因为我们教会停车场居然雪都已经扫干净了。后来我看到，哎呀，真是我觉得自己，我至少应该有勇气去开到跟前看一下嘛，对不对？如果停不进来，我在前面掉个头再回来都可以，但是我连这么一点勇气都没有。后来我走过来一看，哎，我的雪都铲干净。后来我就过去就把雪又铲过了，又把车又开过来。后来我就一方面我也觉得很惭愧，我说就是几米的距离，我如果开过来看一眼就好了，但是我都没有敢去做这个尝试。后来感谢神，我知道昨天晚上很晚了，那10点多钟啊，就是有弟兄还到我们教会来把这个停车场的雪啊全部都铲干净啊，真的是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还有印象，我们在2016年呢，就是在去年，我们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查考马太福音，一直在查考马太福音啊。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呢，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如果大家弟兄姊妹有印象，去年呢，我们把马太福音的就是5、6、7三章的经文就全部已经查考完了。那么这马太福音5、6、7三章呢，就是被称为登山宝训啊，也被称为天国的宪章，天国大宪章啊，这被许许多多的人就是公认一致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篇，就是讲道。最伟大的一篇信息就是这个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6、7三章。我们在去年已经把马太福音5、6、7三章的经文内容全部查考完，那我们今年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接着从马太福音8章开始，我们来看圣经中所记载所启示出来的耶稣到底是谁我们来认识他。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7章3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约翰福音17章3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呢？认识耶稣就是永生真正的认识耶稣就是永生。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耶稣呢？我们不是靠头脑的想象不是，我们要从圣经中来认识耶稣。圣经把耶稣的言行，把耶稣的生平记载下来，我们要透过圣经来认识耶稣。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的看法，很多的时候并不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呢，认识耶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心的一个根本，信心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来认识圣经中的耶稣。那么当耶稣宣讲完这个登山宝训5、6、7三章之后呢，接下来马太福音紧接着就记载连续2章的经文，就是第8章，马太福音8章、9章连续2章的经文记载耶稣行的9个神迹是非常大篇幅的记载耶稣行的9个神迹。我们首先要知道马太福音是耶稣的门徒马太写的，那么马太写下马太福音呢， 它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啊，哪件事情发生在前面，哪件事情发生在后面，这样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记载。马太不是这样的，马太福音不是这样的。那么马太呢，它是有归纳性的记载，有归纳性的记载，他把一些耶稣的教训呢集中的放在一起，他把耶稣行的一些神迹呢集中的放在一起，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看到，耶稣就是传讲完登山宝训之后呢，马上圣灵带领马太写下来，就是耶稣所行的三个神迹。所以这里面一定是有特别的心意，圣灵带领马太这样记载，一定是有一个含义，一个意义让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那么像马可、路加呢，他们更多的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的发展记载耶稣的生平，但是马太不是这样。那么马太他是归纳性的记载，所以以后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有一个概念。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本福音书是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时刻，那本福音书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那个时刻？其实这并不是彼此矛盾，只是圣灵带领每一本福音书的作者按照圣灵的带领，按照神的心意，有的用归纳性的记载，有的用这个叙述性的记载，而马太是按归纳性的记载。所以圣灵带领马太把这三个神迹就紧接着就放着耶稣的登山宝训之后啊，这有它特别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简单的说是什么呢？就是突出重点，突出重点，集中的记载三个神迹。那么这九个神迹的记载，如果我们看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在马太福音八章九章连续的九个神迹，有三个神迹之后，后面有人们的反应，记载下来人们的反应，然后又有三个神迹，又记载下来人们的反应，然后又有三个神迹，又记载下来人们的反应，后面有耶稣的教训。诶，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么在头三个神迹当中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头一个神迹，就是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头一个神迹就是耶稣从登山宝训之后从山上下来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啊，马太福音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起，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给众人做见证啊！感谢神，我们对不起，对众人做证据啊！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借着圣经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更是赐下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来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更深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意得着这永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对不起，我们刚才提到呢，马太福音的记载方式是与其他三本福音书的记载方式是不同的。那么前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被人称为对观福音。所谓对观福音呢，就像我们看一个戏剧，有三个舞台在表演同一个故事啊，这就是所谓的对观的含义。那么有人就说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主要侧重记载耶稣的言行、耶稣的生平啊，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也会从圣经中看到他们记载的顺序不太一样。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首先要知道一点，马太他是按照归纳法的 方法来记载耶稣的生平，所以他特别在圣灵的带领下，他特别的有意义有目的，要既把这个耶稣医治大麻风的这个人的这个神迹放在第一个，也就是耶稣登山宝训之后的第一个神迹。那么事实上就像约翰，使徒约翰哈，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最后说，耶稣行的这些神迹啊，要全部记载下来，那整个世界都容不下，太多太多了。所以呢，四本福音书呢，只是记载，可以说很少的耶稣的神迹。那么耶稣所做的事情要全部记载下来，这个使徒约翰说，那整个世界都容不下。那么福音书为什么要记载耶稣的神迹呢？其实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证明耶稣是神，就是证明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目的。当然也表明上帝对人的怜悯和慈爱，但是最根本的目的，把耶稣的神迹记载下来，就是证明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只有上帝能做的事情，耶稣他行出来。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和二十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二十一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那么耶稣在这里说呢，事实上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上帝做的事情他就做，而且只有上帝能做的事情他也能做。所以耶稣说他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就是证明他与神是有同等的权柄。因为这里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赐给人生命这件事情只有上帝能做，上帝有权柄赐给人生命。那么耶稣在这里说他也有这样的权柄，而且他是按谁的意思啊？按他自己的意思。你看我看，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也就是说他的权柄跟天父上帝的权柄是一样的。那么最大的权柄就是给人生命了，耶稣说他就有这样的权柄。那么我们再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二十四节，犹太人围着他，就是围着主耶稣，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耶稣他奉天父上帝的名行的这些事，当然就神迹了。为什么做见证呢？见证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他有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证明耶稣就是上帝，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也就是证明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上帝对人说的话。所以当马太记载下来耶稣的长篇的这个讲论，就是天国的宪章登山宝训之后，马太马上连续记载三个神迹，这要证明什么？证明耶稣不仅在传讲天国的信息，耶稣也把天国的能力也带出来。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就证明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上面所讲的那些就是神所说的话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印证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神迹，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耶稣来医治这个大麻风的病人。那么我们首先看这个大麻风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可以说是最可怕的疾病。为什么说它是最可怕的疾病呢？那就是耶稣紧接下来医治一个人是瘫痪的，瘫痪也很可怕，对不对？ 啊，还有耶稣也医治过瞎眼的，瞎眼也很可怕。但是大麻风是一个最可怕的疾病，为什么？因为它有极其强烈的传染性，所以大麻风的病人要被隔离的，要被隔离，可以说是被整个社会所抛弃的一群人。那么大麻风的病人，他要离开自己的家庭，离开自己的亲人，所以他要不像一些其他的一些病人，比如说瘫痪的病人，我们看到圣经中有一处记载，有一个瘫痪的人，结果他有四个好朋友很爱他，很关心他，这四个好朋友一直把他抬着，把别人这个房底揭开，把这个摊子要放在耶稣脚前。哎，所以这个瘫痪的人，他虽然是很得了很严重的病，但是呢他还是仍然有机会能够尝到这个人间的温暖，他仍然还是有机会能够经历啊别人对他的爱和关心。但是大麻风的病人就更加悲惨了，他不仅在身体上是非常严重的疾病，他更悲惨的一点就是说他的心灵啊是孤独的，他没有机会再接触到人群，那没有机会再尝到所谓的温暖，所谓的爱，没有这个机会了，他是被隔绝的一群人。那么我们首先看他身体上的悲惨，所以他皮肤会脱落溃烂，那么到大麻风严重的时候，晚期的时候，就是啊手指脚趾都会脱落的啊，鼻子耳朵头发啊，最后会失明，然后到最后就是内脏啊被病毒感染都会衰竭会死去，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然后在当时犹太人当中，他们的这个规定是什么呢？这个大麻风的病人要隔离与人群隔离，然后他如果看到有人走过来，他要大喊啊，不洁不洁，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干净的，就要提醒那些路过的人，你要离我远一点。事实上我们很难体会在当时的大麻风的病人他是何等悲惨的一个光景，不仅是身体上这个肉体上的这种痛苦哈，这种悲惨，还有一个就是心灵上的，心灵上的，不仅人要抛弃他，他看到人他都要说啊，我是污秽的，我是肮脏的，你离开我远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一群人，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圣经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以色列人当中，在这之前是没有人的大麻风被医治好了，没有，他们是完全绝望的一群人，这个病是好不了的。那么在路加福音四章27节，圣经这样记载，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那么大麻风这个病的起源呢，是从埃及起源的，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现这个有大麻风的这个记载哈，是在埃及。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所以很有可能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大麻风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染上的。那么染上的时候就没有人被医治了，所以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是非常非常痛苦。那么从耶稣就是行神迹之前哈，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大麻风有可能被医治。那么我们再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大麻风是非常严重的情形，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所以马太把这个神迹放在第一个，我觉得啊，这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一个应许美好的盼望，就是一个这么情况这么绝望的一个人，上帝的恩典第一个临到他啊，就是我们的情形再糟糕不会比他糟糕吧，哎，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感谢神。那么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这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来思想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是第一个被马太记载下来，第一个被主耶稣被上帝所医治的大麻风的人。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事实上他是最明白最认真听耶稣教训的人，就是耶稣前面所讲的登山宝训 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圣经。那么当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后，圣经是怎样记载众人的反应呢？圣经在马太福音七章啊28-29节，圣经这样记载，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就是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所有的人对耶稣的一个反应，耶稣的一个印象，就是哎呀，这个人像有权柄的人，像有权柄的人。但是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对耶稣的反应和印象是什么？是更深一层的。所以别人认为耶稣像有权柄，但是别人怎么样，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是有权柄。这个像和是中间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在那一群人当中，他们当中一定也有心里忧伤痛苦的，一定也有各种需要的，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啊，你是有权柄的，你来拯救我，你来医治我，你来安慰我，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他们仅仅是觉得哎呀，耶稣像，但他们心里不是真正的相信。那么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相信，是谁呢？就是这个得大麻风的。所以他不是仅仅认为耶稣是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他信。那他这个信从哪里来呢？从他听到的耶稣所说的这些话来，从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来。他一定是躲在某一个角落，众人注意不到的一个角落，他是最注意在听，所有人群当中他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是真正的从耶稣的话当中，他不仅仅是觉得哎呀这个人有点像，他就信，他说这个人就是从神来的。所以他是一个最认识神的人。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罗马书10:17，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10:17。哦，对不起，这个字我打错了。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呢，是从上帝的话来的，是有根据的，实实在在有根据的。所以这个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得大麻风的人呢，他为什么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信心呢？因为前面他听到了登山宝训，那么他信他所听到的，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这个信心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强到他相信耶稣不仅有权柄，而且耶稣有上帝那样的权柄。我们刚才曾经谈过，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是最绝望的，因为没有，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大麻风好过，他们是最绝望的。那么我们看到圣经中有一次记载哈，就是乃曼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就是让以色列人的先知来治他的大麻风。这时候以色列的王是怎样回应的？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这段记载是记载在列王记下5:67啊。这时候这个将军，外邦人的叙利亚的将军啊，外邦人的将军乃曼带信给以色列王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列王记下5:67，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裳，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所以，从这个以色列王的这个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个得大麻风的人，在以色列人看来，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死人呐、啊，这个人就死了。一个得大麻风的人，在以色列人看来，这个人就是个死人。要医好他，就相当于让人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件事情谁能做？就是那个死人死，死人活，就是掌管生命权柄的上帝能做，人是不可能做的。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对大麻风病人的一个所有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看的，这就是一个死人，不可能好的。他要好，那只有上帝能治他，人是治不了的。 但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得大麻风的人，他认为耶稣怎么样？他认为耶稣能治好他，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信心呐、啊！在他之前没有人大麻风好过，但他居然相信耶稣有这样的权柄，耶稣可以治好我，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他这个信心，他其实就是在承认一件事情：耶稣就是那个死人死、死人活的上帝，神能做的事情，耶稣就能做。所以他对耶稣有最大的信心和最正确的认识。所有人都听了登山宝训，但是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而这个人他对耶稣有这样的信心。好，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我们再可以看到，当这个人来拜耶稣的时候，圣经说，我们中文圣经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啊，我们看中文圣经的记载是这样，但是原文圣经呢，中文圣经记载马太福音八章第二节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描述，哈，一个记录。那么原文圣经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感情色彩的词，就说一个感叹词，就说表达一个非常震惊的含义，就是看呐、大家看呐，这居然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耶稣，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让人这样震惊呢？我们当然可以想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是不允许在人群面前出现的。哎，居然这个人这么大的胆子啊，跑到人群当中来，当然这是一个。还有原因是这个人他太不一样了，太不同了，让大家非常的震惊。我们就来看看他不一样在哪里。第一个就是没有人带领他，不是有人带来的。我们刚才谈到有一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他有四个好朋友把他抬来啊。还有圣经中也看到很多的记载，就是有一个百夫长，他为他的仆人祈求啊，他仆人瘫痪了，他来到耶稣面前祈求。就是有一些处在困难当中、处在病痛当中、处在绝望当中的人，有些人带领他们，有些人帮助他们，但这个人是没有的，没有人带他来，他是一个完全被隔绝的人。所以事实上啊，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绝大多数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是有人给我们传福音啊，是有人带我们来，是有人帮助我们来，我们是非常蒙福的一群人啊。我以前我经常的，我有时候还有点骄傲，我说以前我信耶稣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传啊，我经常跟别人讲。后来现在我一反省，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当时听一个短波的收音机，里面有福音的节目，上帝借着这个收音机让我听到福音，上帝借着这些在电台工作的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让我听到福音，我一样的有人在帮助我，有人在带领我，我才来到耶稣面前。但是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是一个人来的，看哪，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他一个人来，没有人带领他。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呢，一个人来，没有人跟他一起来。我们知道有一次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对不对？十个人一起来，但是这一个人呢，他一个人来，他没有同伴。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来到耶稣面前，我们需要人的这个陪伴的。我一个人去，哎呀，不好意思啊，一个人去教会不好，我们需要有人陪伴，我们需要我们丈夫陪伴、妻子陪伴，很多很多好朋友陪伴我们、鼓励我们，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啊，我记得以前哈，有一个牧者，他在分享完信息之后，他做呼召啊，其实我是非常怕这件事情啊，非常怕做呼召，就是呼召大家来决志啊。有一个牧者，他在这个信息结束后，他做呼召啊。其实当时呢，这个会众当中有一个年轻人，这个牧者鼓励大家啊，举起手来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决志祷告。而有一个年轻人，他心里是有这个感动，他觉得哎呀，我应该来做个决志祷告。但他一看，哟，周围没有一个人举手，他不好意思，算了啊。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以前也参加一些福音会啊、布道营， 我当时心里也是感受到，哎呀，圣灵逼迫我，我要走到前面去。但是我偷偷睁眼睛一看，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哎呀，算了算了，哎呀，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好了。但是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不是这样的，他没有看有没有人陪我去啊，啊，有没有人跟我在一起啊，他就一个人就去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来到教会这里，我们说，哎呀，你陪我去啦，啊，你跟我一起去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来到教会当中也是被别人拉来的啊啊，就是啊，我的妻子非要去，没有办法拉我来。还有说，哎呀，我的这个好朋友他总跟我讲，哎呀，不好驳他面子，哎，我就去一下。哎，感谢神，神借着这样的方式让我们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个人，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没有任何人帮助他带领，没有陪伴，他就来。然后刚才我们还看到他还有一点，就是他是第一个被主耶稣基督所医治的。这意味着很多很多，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多多少少我们看到很多的榜样啊，不仅在圣经当中，你看到有很多的记载，一些人因为他们信靠耶稣，他们生命被改变了啊，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医治，得到了拯救，得到了祝福。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会看到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哎，信耶稣以后，他们真的是生命被改变了，他们真的是从神得到了祝福，他们不再是一个啊活在绝望黑暗当中的人，他们成为一个行走在光明当中的人。他们以前可能是啊，就是很多的忧虑啊，甚至给别人带来，尤其是身边的人带来很多的伤害和痛苦。他以前可能是这样的人，但是信耶稣之后呢，哎，我们看到，哎，真的改变了。他不仅自己改变了，他甚至也给周围的人带去的不再是伤害，而是带去是祝福。所以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榜样，我们可以去效法，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可以去学习他们的样子。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圣经这样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跑这个信心之路啊，我们跑不下去了，我们灰心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你看，有很多的榜样啊。哎，有很多的人，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因为他们的生命就成为见证。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信心被激励起来，我们又可以跑下去，又可以来走这条信心之路。但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他看不到，在他之前他看不到任何的榜样，他看不到任何有一个大麻风的人被医治了，他没有。所以他有一个，仅仅是不是凭着眼见，仅仅是凭着上帝话语，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就信，他说耶稣他能治我。所以这是非常让我们看到非常了不起的信心。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来到耶稣面前，我们首先是被谁邀请呢？被上帝邀请，对不对？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啊，他就让我们得安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活中都有重担啊，都有难处，哎，圣经给我们有这样的安慰，耶稣发出这样的邀请，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但是这一个人他没有接受到这样的邀请，耶稣没有说啊，凡长大麻风的可以来，我让你得医治。在这个时候耶稣没有讲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要来，那是什么时候讲？那是后面讲的，一直到马太福音十一章才出现这样的一句话。在登山宝训里耶稣并没有讲这样的话，耶稣并没有说啊，你们这些愁苦的疾病的都来啊，我医治你，耶稣没有，只是到后来耶稣才讲这样的话。所以这个人是没有人邀请他来，上帝都没有明确的邀请他来，但这个人听到了一句话， 耶稣在登山宝训之前，耶稣说首先谈到了八福，其中有一种人是什么？哀痛的人，对不对？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相信在当时听到登山宝训的人，所有人当中只有这一个人，他真正的把这句话是听进去了。他说我就是那哀痛的人。所有的人这句话可能就听听，哎，就过去了。但这个人他是抓住了这句话，他说我就是哀痛的人，我今天就要得安慰。至于上帝怎样安慰我，他就他自己根据他的信心，他做出一个判断，上帝要医治我，耶稣要医治我，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但是对所有的人，其他的人来说，对这句话他听听而已，他并不觉得是一个邀请啊，并不觉得是一个呼吁啊，大家都来。但这个人他是，但是从这样来我们来看我们的信心呢，很多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来教会是需要请的啊，是需要请的，然后我们是需要很多人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啊。有些时候我以前哈，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最从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去到教会，我觉得教会的人对我不热情。我当时还是在读大学，我觉得对我一点都不热情。你们这个一基督徒不都是应该有爱吗？都应该想爱吗？我当时只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大学生，后来我跑到教会去，发现大家都不理我。当时教会里都是年纪很大的人，啊，我就一个就坐到那里，也没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当时觉得感觉就不好，哎，怎么是这个样子？后来我今天我来读这个圣经，这个人有没有人邀请他？没有。这个人有没有得到大家热情的这个拥抱啊？这个哇，终于有个人来了，没有，他一切都没有。但这个人他就凭着信心，他就来到耶稣面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这个人其实他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知道别人怎么看这个人呢？别人会说这个人的太糟糕了嘛？你怎么会来？啊，你那么多污秽，我们知道大麻风病人他这个气味也是非常让人难以忍受的，别人一定不会对他有好的看法，啊，甚至福音书也记载有这样的人，只是远远的向耶稣呼喊，比如说那十个患大麻风的人，他们是站在路口远远的喊，然后这时候耶稣的门徒都有点不开心。但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人走到耶稣面前，走到耶稣面前，他就是伏下来，伏在耶稣脚前，所以他并不是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他也并不是说我要等到有人邀请我，没有。还有一个他没有任何的应许，没有得到任何的应许。耶稣没有说啊，长大麻风的来一定好，他有没有听这句，有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和承诺呢？没有，完全没有。而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是有应许的，我们是有上帝对我们的承诺，上帝把他的应许和对我们的承诺明明白白的通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我们再看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中有许许多多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给我们的承诺，所以圣经也被称为新旧约全书。上帝跟我们之间是有约定的，然后耶稣说，甚至说这个新约啊，是靠耶稣的血所立的，是牢不可破的。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看到了应许，我们看到了承诺，我们放胆无惧的，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相信上帝你是信实的，耶稣你是信实的，你是这样说的，你的话不落空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和承诺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来到耶稣面前。但是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没有人给他有任何的承诺，没有，他只是从耶稣的话中他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耶稣是上帝，这个结论就是只要耶稣肯，他一定能救我。没有人给他有这样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他从他自己的信心生发出来。而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呢？我们刚才说到，从听到来，从耶稣的话，他听到了耶稣的话，他就信，他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所以感谢神，我们看来看他呢，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有人给我们传福音，有人陪伴我们在这个信心之旅上，有人陪伴我们啊，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而且我们最宝贵的上帝的应许在那个地方啊，有凭据在我们心里，还有我们有很多的榜样，很多的见证人，哇，他们从福音当中得到的恩典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但是这所有的这一切，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是没有的，但是他仅仅凭着信心啊，所以感谢神。然后呢，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啊，我们找到那节经啊经文，好，马太福音八章二节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很短的一句话，我们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很多可以信心，何等强烈的信心呢、啊、他就相信耶稣能治他，他就相信，他以前从来没有人大麻风被治过，他就相信耶稣可以，强烈的信心。第二个还有一个，他说主若肯，所以他知道这上帝是否医治他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上帝的旨意。他说不是耶稣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耶稣愿不愿做的问题。耶稣如果能，那完全没有啊，对不起，耶稣如果愿意的话，如果肯的话，那能力的问题完全不是问题。所以最关键的是主若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并不是这样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耶稣就好像是一个好好先生啊，耶稣从来不拒绝人啊，我们都会有，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然后觉得啊，无论我们提什么样的要求，耶稣一定会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说一句话，主若肯，前提是耶稣肯不肯啊。今天很多人说耶稣从来不拒绝人，其实我觉得就是讲这样的话的人，其实他看圣经不够认真。耶稣有没有拒绝人呢、啊、有拒绝人啊。当很多人拥戴耶稣做王的时候，耶稣拒绝他们啊，这本来人家这个要求在人看来很合理啊，你来就是来做王的嘛，你来就是救主嘛，就是我们大家拥戴耶稣做王，这有什么不好呢？诶，但是耶稣拒绝他们耶稣说啊，你们就是吃饼得饱。那么还有的时候，今天文士和法利赛人让耶稣显几个神迹给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让耶稣显神迹？他们说，他们就说，你如果是基督，你如果是弥赛亚，你显个神迹让我们看，我们就信。哎，这个要求合不合理啊？这人看来好像也蛮正常的，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你就显点神迹让我们看一下嘛。结果耶稣怎么样对待他们呢？耶稣拒绝他们啊。还有一些法利赛人就是要求耶稣，你不要再是安息日再治病了，安息你不要再做事了，耶稣对这个要求也是拒绝。那么还有一次就是耶稣的门徒啊，说让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啊，把这些这个撒玛利亚人拒绝我们的人，这个村庄的人全部烧死他啊，打败我们的仇敌，烧灭我们的仇敌。耶稣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又是拒绝。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真正来看圣经的话，单单从圣经来认识耶稣，我们无法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耶稣从来不拒绝人，耶稣总是说我肯我肯我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所以当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第一个说主若肯，那么最重要的一个词当然是主了，他真正的是把耶稣当作主，真正的是把耶稣当作主。如果我们认为耶稣是，我们提出任何要求耶稣就一定答应的话，我们 如果这样来想耶稣的话，来想上帝的话，我们不是把上帝当作主，我们是把谁当主啊？把我们自己当主啊！我提要求你做，我下达命令你做，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上帝不是我们，上帝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来到耶稣面前，他第一个词是主，然后他伏伏下来跪拜。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种跪拜，这种敬拜，只有对神才会是这个样子，只有对神才是这样。但是耶稣有没有说拒绝啊？耶稣说：“哎呀呀呀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耶稣没有，说我肯。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耶稣从来都接受别人对上帝的那种敬拜，别人用这种方式来敬拜耶稣，耶稣从来都接受的，从来都接受。这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是这个样子。很多人非常尊敬这个孔子啊，你是伟大的圣人，了不起。结果孔子说自己是什么？他说我人非圣贤呐，孰能无过，我也有错呀。每一个人，你包括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从来不说自己是神呐，人家要把他当神来拜，他拒绝的，接受的，没有啊。只有耶稣，人家把耶稣当上帝来拜，耶稣说他完全接受啊。我们也看到有一次，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也被这个希腊人当作神来拜，希腊人要把他们当神来拜，结果保罗和巴拿巴吓死了，撕裂衣裳，他说：“诸君呐、啊，我们也是人呐、啊，我们跟你们是一样，都是人呐、啊。”拒绝，拒绝这样，拒绝别人把他们当上帝，但是耶稣从来不拒绝啊，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他说，首先称耶稣是主，他就真的把耶稣当主，然后他说：“主若肯讲这样，能够这个话能够讲出来，也就是说他。”有心里有一个准备，耶稣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说不肯，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上帝有可能说不肯的，或者不按我们的时间表来的。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芝加哥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那么这个教会呢是非常注重祷告的，也非常。就是注重这个圣灵的工作，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有很多年的一个传统。然后他们是强烈的相信这个祷告的功用，就是摇动上帝的手，我要靠信心靠祷告摇动上帝的手，上帝他要听我的祷告。他们有很长的传统，他们的信心是这样的。后来有一次我跟这个很好的朋友，他在这个教会里是一个长老，多年的长老，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就谈到这个祷告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求啊，也只要凭着信心求，上帝一定会垂听。但是最后他加了一句话，我们始终要记得上帝有否定权，上帝有否定权。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始终要有一个上帝，他有否定权，他有可能说不肯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以这样的态度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会更多的看到神迹，看到耶稣的恩典，我们心里会少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抱怨呐、啊，甚至记恨呐、啊。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当上帝，我们真正的把上帝当上帝。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说：“无论我求什么啊、无论我向上帝提什么要求，他一定会按照我的时间表啊、给我。”如果这样的话，他显然他不认识耶稣。他不认识上帝，他不认识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还一点呢，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把上帝当上帝，他把自己当上帝。其实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当上帝，他的人生一定很痛苦。为什么呢？一定有很多的事情让他失望，他会发现很多的事情他控制不了啊，很多的事情他无能为力，很多的事情无法。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常常祝愿别人啊，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我以前经常给人家写这样的祝愿，我现在很少给人家写这样的祝愿。为什么呢？因为往往会发现我们不是上帝，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合我们的意，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心想事成。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上帝的话，我们看到这不合意的事情，我们会非常的愤怒，会非常的焦虑，这个埋怨会埋怨我们周围的人，甚至会埋怨天上的神，就说上帝，我已经向你祷告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呢，我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上帝，我们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大的痛苦，非常大的痛苦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啊，我以前我从小到大，我父母教导我，就是你做完任何事情叫做公完场清，你做完任何事情，你把你的这个写字台要收拾好啊，要全部恢复成起初的样子，任何事情都要准备好。然后我一直就是这样长大。后来我发现呢，有些人不是这样的，有些人不是这样。我当时就心里好气呀、啊，我说怎么能够这样呢？啊，觉得没有办法忍。哎，怎么是这样的？这为什么不公完场清呢？后来我最后发现，我其实把自己当做谁了？把自己当上帝了。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习惯和传统。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当上帝。一个方面，我对很多的事情产生了不满和抱怨，你怎么这样？环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周围的人为什么？另外一方面，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伤害人呐、啊，非常的伤害人。所以这一个尤其伤害谁啊？伤害离我们最近的人啊。我们大家可以来思想，如果我们不知不觉把自己当上帝，你对你最亲近的人伤害是最深的。好，那么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主若肯，主若肯，但你不肯你也是主，但是你若肯，哇，你一定能够医治我。我们愿意，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思想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身上这个宝贵的信心，他有最真实的信心，他也有对上帝对主耶稣最正确的认识。他首先说主若肯啊，后面才说主必医治我啊。OK， 好，那么感谢神，耶稣后来对他说什么呢？啊，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感谢神。耶稣说我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大麻风那边听到耶稣说我肯两个字，他心里那个重担呢、啊、一下就放下来了。而且我们从耶稣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像一个王的威严，对不对？他说我肯，他没有一点客套，没有一点推诿，他就说我肯啊。然后最后还说什么呢？伸手摸他。那么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啊，对这件事情同样的一件事情的一个记载啊。马可福音1:40，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动了慈心这四个字在圣经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词。那么在福音书里只把动了慈心这四个字放在耶稣身上，也放在上帝那身上。如果耶稣讲的一些比喻，比如说那个债主，别人欠他千万银子，那个债主看到欠债的人，债主怎么样？动了慈心。那个债主显然在耶稣的比喻当中就是指着上帝。那么动了慈心在这个希腊文原意当中是表达非常非常强烈的怜悯和爱。这个怜悯和这种强烈的程度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的这个心呐、啊、在绞痛，你的内脏在绞痛，非常的痛，这是动了慈心，那是非常痛苦。你这个痛苦从哪里来呢？是从你对别人的怜悯和爱来的。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感动了慈心，他感到最强烈的爱和怜悯，甚至是痛，在他心里很痛。我们要体会这样的一个感情，这样的感情我在想在人间，有时候我就在想，可能只有最爱自己孩子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得了这样的大麻风，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感情。 他感到心里痛，感到五脏六腑心里痛。但是耶稣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感情。说到有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路上开车，你看到这个路边的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在芝加哥大概有一个弱智的一个年轻人，结果被四个年轻人虐待，哈，打得很厉害，把他这个头皮割开，拿烟头烫。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感到心里非常的痛，非常的难受。那么这个人，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被别人虐待呢？当然很多原因了，但是有一点就是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弱智啊，虐待他，他无法反抗啊。我们要在想，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思想耶稣看到这样的事情，耶稣会怎么样？心里很痛啊，他说这个人是我的孩子啊，这样被人家对待啊，心里很痛。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心里也是很痛。然后我们每天走到大街上，你可能看到这个无家可归的人，你可能看到睡在马路边上的人，你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当耶稣看到这些人，耶稣看到这些人，他就像父母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他说这是我的孩子啊。所以当耶稣看这些世人，耶稣说他们就像羊没了牧人呐、就是流离失所。所以我们很难体会这样的一个心情，这种动了慈心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孩子有一天是这样，我们孩子长了大麻风是这样，我们可能多多少少能够体会到这个动了慈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刚才忘记说了一点，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呢，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啊，我所有的讲章我会放到网上，大家可能我会把一些经文会列出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现在就不去翻回去找它。路加福音说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他是全身长满大麻风，也就是说他是到了大麻风最严重的情况晚期了。那么我们刚才知道大麻风最严重的情况晚期会是什么样子啊？很可怕，皮肤溃烂脱落，鼻子耳朵都会脱落的，手指手脚都会脱落，然后这个人就那种味道，那你很难去想象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而我觉得耶稣此刻看到他，就像一个父母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动了慈心，心里非常的绞痛。然后耶稣下面接下来有一个行动啊，用手摸他。那么没有人会摸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更何况这一个是全身长满大麻风的，已经到了大麻风的晚期的人，没有人会愿意摸一下。什么样的人会摸啊？我相信也只有最慈爱的父母会摸了。无论他的孩子变得多脏，变得多丑啊，变得多难看，那最慈爱的父母还是会把孩子抱在怀里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浪子的故事，对不对啊？有一个浪子把父亲的钱拿走了，浪费一空，挥霍一空，结果到外面啊，颠沛流离，结果住在猪圈里，吃猪吃的豆荚，结果都吃不上。然后他一想，我要回到父家，结果他的父亲看到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回来，他父亲是什么呀？拥抱他，连连给他亲嘴啊。我就觉得这为什么不让他先洗一下，刚从猪圈里出来啊，身上是什么样的味道，身上的什么样的衣服，那可以想象出来，洗一下嘛，再抱得亲嘛。没有，那个父亲就是抱上连连的亲嘴。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基督徒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看这个世界上，看这个长大麻风的，看那些死因当中的人，可能看芝加哥的那个弱智的年轻人，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看自己的孩子啊。他说这就是我的孩子，然后不仅动了慈心，然后啊，用手摸他。没有人摸过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但是耶稣摸他。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真实的，就在一个孤儿院里啊，就是这个孤儿院专门去收一些这种被人遗弃的小婴儿，丢在马路上的，或者有些孩子一生下来有残疾嘛，残障就被他的亲生父母抛弃了，那么这个孤儿院就把这样的孩子就捡回来。那么有一个孤儿院里工作的一个女士呢，她就常年就照顾这样的被人遗弃的这样的小婴儿。但有一天她捡来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是与众不同的，这个婴儿就说 首先身上的病非常的严重，要就是有残疾了，然后皮肤溃烂呐、啊，各种味道。然后这个婴儿呢，脾气是非常的不好，就不停的哭闹，就是挣扎反抗，就是整夜整夜的哭，完全没有办法。就这个女子拿她完全没有办法，她就无法安静下来，她也会打扰到其他的这个孩子哈。后来这个很长的时间就是这样，她不停的哭闹反抗，就给她洗呀、啊，这个整理一下，完全没有办法。后来这个女士她是基督徒嘛，这个孤儿院是教会办的，这个女士就说，她说我以前信耶稣之前我也是这样的啊，我很多人给我传福音我就抵挡，我就反抗，我以前也是身上散发出这种罪恶的臭气熏天的，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耶稣都拯救了我，耶稣都爱了我，他说我怎么能放弃这样的一个孩子呢？结果他就想到这一点之后啊，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他想到这一点之后，他就俯身下来，就在这个小孩子脸上就亲了一下。后来这个小孩子突然眼睛就睁开了，就到处看，然后这个就是眼睛里这种期盼呐、啊，就到处看，这个哭声也停止了。后来这个女子她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哦，原来这个孩子估计从来没有被人亲过，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对她来说太陌生了。哎，她就一看，后来她就看到了这个女子的脸，啊，就像一个慈祥的母亲一样。哎，从那以后，这个孩子哭声就停止了。眼睛就睁开了，你给他洗澡他也愿意了。嗯，感谢神，我们今天来看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第一个我们看到，这是人间一个最悲惨的人的一个代表，他是病人当中的病人，他是绝望当中最绝望的人，但是呢，他却对主耶稣有最真实的信心，有最正确的认识。没有人带他来，没有人陪他来，没有人给他任何的期望应许，他甚至眼前也看不到这种榜样和例子他可以效法。我相信第二个来到耶稣面前的大麻风的病人，他至少知道有，哎，以前耶稣治好过大麻风，但这个人是完全没有的。他对耶稣有最真实的信心，有最正确的认识，而这一切是从听到来，是从耶稣的话而来。然后我们更也看见耶稣是怎样对他做的呢？首先耶稣说，我肯，忧伤痛悔哀痛的人上帝必亲自安慰他，耶稣动了慈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眼睛看到一些人或者事，耶稣也同样看到一些人一些事，耶稣看到的是自己的孩子，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跟我们无关的人啊，远在芝加哥发生的事情，不是的。我们要思想上帝对那绝望当中的人，他看他是自己的孩子，他动了慈心，然后上帝亲手来触摸来安慰。那么耶稣完全可以凭一句话就治好他的病，但是耶稣做更多，他亲自的触摸他。那么我们在下一次主日信息，我们就会来思想耶稣接下来说的话，你要去见祭司啊，你要给人做见证，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我们下一次会来思想。那么接下来马太福音还记载了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医治这个彼得的岳母啊，然后这个岳母从床上起来，他做的第一件是什么？他起来服侍耶稣啊。我们在下一次会思想，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你不要说那是同工的事情，那是教会执事的事情，不是的，那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的事情。我们要为人，为主的名来到人的面前，为主做见证，我们是一个被上帝医治被上帝拯救的人，我们要起来服侍神，这不是别人的事，这就是我的事啊。最后我们看到耶稣的爱临到那些最黑暗当中的人，临到那些最绝望的人啊！我们希望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再看到一些事情，再看到一些人，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心里有没有慈心啊？我们心里看到一些处在绝望悲惨当中的人，我们心里是怎样的一个 想法和感动。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更是让我们看见你在圣经中启示出来耶稣乃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不仅传讲天国的信息，他更是把天国的能力、天国的爱带到人间来。主啊，我们愿意圣灵怎样带领当年那个长大麻风的人，神怎样给他有最真实的信心怎样让他从听到当中产生对主耶稣最正确的认识。我们也求圣灵也在我们心里做同样的工作。主啊，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我们更深的来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重新被挑旺可能没有人帮助我们，没有人与我们同行没有人安慰我们，可能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看得见摸得到的实实在在摆在我们前面的应许和承诺。主啊，愿你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你的话语是牢不可破，你的话语是最稳固的根基。主啊，我们更是求圣灵在新的一年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常常思想我们从神得到的是何等的爱，何等的恩典，也让我们看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在困苦当中的人，让我们也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活出我们从神所得来的恩典和祝福，也让这祝福临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